还有就是这个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连续的一贯的啊，历史主义的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当然这个到现代有现代的时间观念，我们文化研究强调的是更加具有空间性的这样一种时间概念哈，空间性片段的、偶然的啊这样一种时间概念。那么进步主义的 progressive 进步主义，就19世纪以来的进步主义的时间是连续性的啊，连续性的我们知道要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啊，那个5年计划啊，5年计划，就是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存在是由什么所决定的？是被未来所决定的，被未来所宣判的。比如说关于幸福啊，你的长辈就会告诉你，你没有经验，你不要找这个穷光蛋，因为你未来不会幸福的。那么它是一种时间表述，它这种时间表述，它这种注意哈，不要不要不要，它这种时间表述它是用未来来审判你的现在。哈，他不关心此时此刻怎么样。你说我此时此刻我很幸福啊，我愿意跟他在一起。但是年长的长辈就告诉你，你未来肯定是不幸福的。他这种时间表述是一种未来来决定现在的这样一种选择。好，那么你说未来是什么？未来是由无数个现在组成的，未来是由每一个现在所决定的，哈，所决定的，哈。所以说在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哈，两种有关认识论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观点，哈，一个时间的观点。现代性的时间观点是延续的，啊，我们是受未来审判的，啊，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先行到始终去"，啊，先行到始终去，啊，那么后现代的文化研究时间观点是回溯性的，啊，是回溯性的，啊，讲究此时此刻的，此在的。看那个电影没有？讲那个，这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那部电影《此时此刻》，啊，我以前给上女性主义课的时候给他们放过，啊，那就是女性主义的时间。啊，他这种时间就完全的，他那种时间观就带有很强的空间的意味，哈，空间的意味。那么，现代性的时间形象就是这个时间的我们要讲的内容，哈，现代性的时间形象非常非常多。同学们知道这个，你们应该知道，最早的时间怎么来的吗？你说那个，你去问一个农民，他不代表对吧？看一下太阳对吧？特指我不会看，我不会看，我东南西北，西北我都弄不清，不会看太阳，啊，农村人他们看太阳就行，他们不要这个，他们不要这个，什么几分几秒的，那个不要这个。这是那个工业化早期工业的这个大工厂的出现，啊，大工厂的出现，然后工人要集体的管理，啊，集体的管理，那最后牵涉到什么？牵涉到你想经济学哦，你的 salary，啊，你的酬金也是从这个来计算哦，现在很多外企公司剥削不得了，我在外企工作的朋友说是迟到一分钟扣500块钱，我说这个真是太残酷的资本家哈，我跟那个打卡机看，但是最早对时刻表的是因为火车的发明，我跟你讲那个19世纪不是给你们说过吗？怎么忘记了？给你们交给你们，然后又还给我了，对吧？又还给我车票啊，车票，然后他这个因为这个火车的这个运行，他也是要时间表哈，现在那个打孔哈，车票的那个打孔机哈，这最早的现代型的时间观念，一切变得有规律和有组织哈，和有组织哈。我们经常在说，我们经常有句口头禅，实际上就是哎呀，我没有时间，哎呀，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哎，好奇怪呀，好像你可以有时间似的啊，这话很奇怪哈，你们想过没有？他说我没有时间，难道你到最后我很忙吗？很忙。啊，你忙的时候时间在哪里啊？啊，时间在哪里？还有一个单词叫 killing time，怎么翻译啊？啊，对，消磨时间，啊，消磨时间，消磨时间，无聊，啊，我很无聊啊，很无聊，很无聊，时间怎么过？消磨熬时间，啊，熬时间。你说我说没时间，啊，我说没时间。哎，女朋友，我们这是我们的口头禅，但同学们，你认真想过没有？时间在哪里？你可以抓住吗？还是你可以放下吗？啊，还是你可以拥有很多很多吗？啊，其实都很公平的，时间都一样的，啊，时间都一样的，啊，同一个9点钟到10点钟，你不是在做这件事情，就算做的事情，啊，那实际上你说我没有时间约会，我，但是你有时间工作，啊，但是时间是一样的，啊，时间是一样的，哈，这好奇怪，哈，有时候我们衡量一个价值哈，衡量一个就是我很忙哈，我没有时间，这完全是一个托词，哈，是一个托词哈，是一个托词，这样，关键是还是在于你在干什么，哈，在于你在做什么，啊，实际上你也有时间约会的，只不过呢，你觉得 约会可能更次要，啊，更次要。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更重要啊，不是说你没有时间啊，不是说你没有时间。时间不是某种自在的东西，就意味着就是说，时间是不可以支配我们的。你看现在是以后变成我们被时间所支配了，看这问题没有，对吧？我们拼命的跟阿姨啊那趟火车，然后她根本就不会因为你而停下，对吧？那趟就走了，她八点钟开，她不会八点零一分开，对吧？那八点零分开会撞车嘛，对吧？哈，会撞车。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也就是这个，大工业生产，它必须每个人的行为要有，就是各种行为都要挨在时间点上，得到了一个精确的安排啊，得到了一个精确安排。但它并不是自在，自在的东西是可以自在自为的东西，自在的东西它是不需要理由，它是绝对的嘛，哈、啊，在哲学上你们知道，你们学过哲学史，好、啊，这个哲学史。但恰恰是现代人就是我们被时间变得绝对的，对吧？对吧？我们变得次要的。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借口，找了一个借口，哈、啊，哎呦，说时间很多，时间不够，时间怎么，哈、啊，这样一个借口。投资时间也不是客观的依附于事物的规定，啊，任何事物它并不天然的具有时间的属性，啊，具有时间的属性，啊，它不是事物本身所有的，啊，是本身所有的。最早的时间观念是来自基督教，哈、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公元纪年是从基督出生，对吧？元年，然后到现在，那是因为它是一个，它是从生命的生与死来的，啊，大家发现生命是有起点和终点，从创世到末日审判。个体生命来讲啊，就生命的这个有限性来讲的话，就最早出现的这样一个最早的这个时间观是来自于基督教啊，来自于基督教。然后一切就有了一个向前的一个矢量，时间变成了一个矢量啊。在罗马人和希腊人那里，他们完全是空间化的啊，完全是空间化的啊，他们完全是一个永恒的概念，他们没有终结的意识啊，没有终点的这样一个意识。那么基督教有末日审判的意识啊，它变成那个时间的一个矢量。孩子出生，啊，那实际上有了基督教之后，我们所有的人类的经验就变得是，当然还不像工业时代那么明显，啊，但有了基督教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经验好像被罩在了一个东西里面，叫时间的罩子里面，啊，之内有，那时间之内的事情，啊，时间之内，啊，我们必然要考虑这个，我们在研究这个哲学意义价值。啊，意义价值是我们要这个维度哈、啊，这个维度要有了哈、啊。在基督教之前，前基督教时代是没有这个概念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这个永恒的概念，它是没有这个概念，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形上的，啊，一个超验的这样，它的永恒和这个没关系啊，和这个没关系，它的永恒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东西啊，形而上的理念的东西哈、啊。所以说，在前基督教时代，他们是在时间之外的啊。后来我们有了人类学之后，我们讲这个文字出现之前的原始的文明哈、啊，部落的文明哈、啊，称之为前历史，或者是叫前语言，有这样一些术语哈、啊，那就是把这样一种早期的人类的原始经验，把它放在了时间之外啊，把它放在了时间之外啊，把它放在。而这个可考察的、可理解的、富有逻辑的、理性的历史，是在时间之内的啊，是在时间之内。古希腊有两种时间观，一种就是巴门尼德的啊，巴门尼德啊，这产生了两种认识论啊，一种是绝对的，一种是相对的，对吧？绝对的认识论，相对的认识啊，认为时间是存在的属性，它是无限可分的瞬间构成，它是完整的、连贯的和恒定的。巴门尼德我们讲是最早的这个存在学说的，对吧？最早关注存在的啊 ，ontology 嘛，对吧？希腊语对吧？哲学就是存在的学说，关注存在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完整、连贯和恒定的哈、啊。赫拉克里特就是那句，他认为时间是不可把握的，对吧？哈、啊，相对流动，人不可能同时插入同一条河流哈、啊，同一条河流啊，这就是。那么这个康德的时间概念哈、啊、是先验之观，时间的两种表现，它既可以同时，那么这个同时意味着空间哈、啊、和空间相关哈、啊、空间相关就是我们讲的平行性 啊，平行世界啊，平行世界。但我们用的更多的就是理性主义的更我们更熟悉的一个历史主义的链条，它相继的啊，时间链条啊，时间链条啊，时间链条。啊，那么时间对于这个在康德那里时间概念，它是一个康德学的悖论大师哈，悖论大师。时间的有意也，时间代表是指有限和无限同时存在的啊，唯一的维度啊，事物被限制才可以显像啊，唯一的唯一。这个时间的有限和无限，就是时间是那种表征的一种唯一的维度哈，唯一的维度，事物被限制才可以显像啊，才可以显像。比如说我们谈生命啊，你说你如果没有限定的东西，我们无法谈论哈，无法谈论哈，无法谈论，因为它这个 present 是要有限，先要有限制出现的。啊，是要有限定出现啊，是要有限定出现。啊，为什么开始就是基督教的同学们知道，我跟你们说过，文化史也跟你们讲过，基督教为什么就是说谈论个体生命得以可能？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个体的生命，谈论一个个体的生命得以可能，是因为他把生命做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定，对吧？他一上来，他的圣经一上来就说出生，然后后来他告诉你最后要接受一个末日审判生产的问题，对吧？生产问题，那他把生命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限定。啊，这个个体的抽象的啊，任何就他这词为的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啊，他才会这个 present， 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我们汉语文化里面不会有的，啊，不会有的，啊，就是说这就开始逻辑就认识论就开始了，比如说我们在辩论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先要我们说，哎，你不要乱扯，你扯得这个毫无边际，对吧？讨论就无法进行。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你跟一个人他抬杠，对吧？或者你说，哎呀，这个人太抬杠，太胡搅蛮缠，就这个人他就是，他没边际，他不会限定讨论问题的边界，知道吧？啊，包括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他有个边界，他是生与死，开始啊，我们从这里限定一说，我们就可以有话就可以谈了，我们有限定，然后我们有共同的控制下，我们才来认识生命，对吧？啊，如果你这种抬杠的、无扯的，他这个超脱生死的。啊，超脱生死的另外一套学说，啊，另外一套学说，你无法，你说到不到佛教，佛教干脆就算了这个六根清净，对吧？这么不要跟我谈什么生和死，对吧？哈，也没谈生死，他不要我谈，他这个他是完全另外一种说法啊，另外一种说法。所以说，就是基督教非常类似哈，基督教个体他知道这个有限性，他要讲有限性，哈，他要限定哈。我们的文化里面很少对事物做一个限定，包括我们对男女，我们的男女都不做限定的。啊，很少做一个限定哈、啊，很少做一个限定，没有限制哈、啊，没有限制。我们是在神游啊，真的是神马啊，我们的文化是神马和浮云哈、啊，真的他没边界的哈、啊，他没边界的哈、啊。所以说后来人类学家这个就考，就他们还研究过了，就是西方人为什么不喜欢吃下水？西方人我们都知道哈、啊，不喜欢什么，中国人喜欢吃什么？是你知道什么原因？啊，内脏就内脏，为什么？他们觉得那是邪恶的事物，为什么邪恶？不吃它了，为什么邪恶？因为它无形无状，这种黏糊糊的，嗯，无形无状，不能 how to present， 你怎么表征它？表征不出来，啊，表征不出来啊，啊，所以这种文化欣赏，比如像梅兰芳这样的，我们讲京剧大师，好，我们中国人京剧大师到西方人，他们太陌生了，哇，居然还有这样一个物种，哈、啊。就是说，怎么说，他说不出来。那天有学生拿想去留学哈、啊，想用那个性别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戏曲的那个哈、啊，那个男装女装扮的那个哈、啊，是不是很难说哈、啊？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他没这个东西啊，他的思维里面没这个限定性的东西啊，没这个限定性的东西啊，没限定。所以说我们在进行我们自己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时候，你不要做一个轻浮的文化保守主义。我觉得文化保守主义相对比较轻浮，比较自傲哈，什么的文化哈、啊、都高级啊，多么文明啊！真正的文化批判、文化反思是要思考自己哪些文化，我们的文化中匮乏什么，对吧？我们的文化中什么是过剩的？过剩。对吧？他们学海德格尔是因为。觉察到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的那个 present 这个东西太过剩了嘛，对吧？哈，时间的限定的，所以他们才赞美东方文化，而我们东方文化是这个东西匮乏，是 present 的东西的匮乏， 是那个玄妙的，对吧？哈，无形无状的，啊，我就说难以言表，难以言传的啊，难以言传，词不达意啊，词不达意的那个东西，词不达意的那个东西啊。所以说，那后来你看，更比如说到后来那个黑格尔的哲学，你看他完全就等同了，对吧？哲学等于哲学史嘛，哲学史是什么？就发展的嘛，哲学史发展的，哲学就等于哲学史，就等于 logos。啊，就等于 logos 啊，就等于。时间是所有显象的先天形式条件，这并不抽象。你把这个时间就把它思考，就它就是一个限定，啊，限定。我们在争论，我们说，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我们老在嘴巴上在说公民社会，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公民社会背后蕴含着什么？最基本的就是一种逻辑的训练。一种理性逻辑的训练，我们在争论问题，在争论你的利益和我的利益，谁的利益在争论，吵得不清，我的立场、你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先要把，比如说包括道德争论，哈，道德争论，道德争论什么样才能怎么样才能形成一个好的公共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党同学们知道吗？为什么如何形成一个道德判断？你知道，第一步要该做什么？要给争论的事物做一个限定，做一个边界。我们是在谈论什么？好，我们是在谈论什么？你不要无边无际的把那个话扯得太远了，啊，超出了一个边界，我们的交流就无法进行，交流无法进行，我们永远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听不懂对方在什么，共识就无法达成嘛，对吧？共识就无法达成嘛，啊，这是需要一种就是什么教育嘛，教育和教化来的嘛，啊，教育教化来的，公共的判断，判断的道良好的道德判断的第一步就是要对你讨论的事物进行限定。啊，进行限定就是这个时间的感觉，康德所说的，你不限定的话，你 how to present， 你如何表证它？啊，你如何表证它？啊，如何表证它？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康德的时间观，这可以称之为时间的表达，啊，时间的表达，或者是一种时间的形象，啊，时间的形象，啊，时间的形象。那实际上，我们更多的现在，我们的现今的时代，比如说你说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大历史，对吧？宏大历史，啊，谈大话题的时候是在哪个时间啊？是在一个理性时间的形象上，我们用的是这个，对吧？哈，用这个用的这把工具啊，理性时间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农业文明的这样一个时间想象也好，对吧？形象也好，或者是时间表达也好，就是24节气，哈，24节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体会一下，在上海我觉得很明显啊，上海很明显。不，今年好像有点反常哈，今年太反常了。我在这23度，我还按照冬天的，我要出门我就后悔了，我穿这么多，哎，怎么办？就又时间又不够，上课了，打铃了。但是我们的24节气真的是，哎，我们的古人的智慧哈，就是立春以后的那个冷啊，和立春之前那个冷就是不一样了。啊，立春以后的冷，它再也没有侵凌性了啊，没有那种侵犯性。立春之前那个冬天那个冷是凛冽的，啊，它侵犯你啊，打击你的那种冷啊，打击你的冷。我们常常走啊，现在告诉现代人说要养生，对吧？你们可能也很多女同学肯定很注重养生哈，很重养生。但是我们被撕裂了，知道吧？我们的存在哈，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理性的工作实验的框架里面，又按照农业文明24节气的那个养生法，因为我们现在社会的所有的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不是按照24节气来的，所以说那个养生他用养生的那一套来告诉现代人的这样一个，这是一个时间表的一个错乱。啊，时间表在错乱，因为养生的那一套的作息时间是在一个农业文明的生活节奏里面。是，我也希望11点之前睡觉，不是说告诉养生告诉你说11点之后要造血啊，我希望11点，但是我要加班啊，对吧？我工作完不成了，明天那个我得加班到12点钟，明天要考试，我得看书，我要看到12点1点钟，那个没什么办法啊，对吧？完全那个。你不是一个农业社会，知道吧？你不是一个农民的一个生活状态，哈，生活状态，哈，生活状态。所以说他们讲很多养生那个没用的，啊。那所以说发现我们的这个花飞草长，哈，这个春华秋实，哈，
它是一个轮回啊，它是一个轮回，它实际上，更多的它不是时间啊，它不是时间，它是一个空间性的，啊，空间性，因为恒定的，对吧？哈，叫做那个春江花月，叫那个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对吧？哈，年年岁岁人不同，岁岁年年花相似那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轮回式的时间观啊，轮回式的时间观，它没有流逝。所以流逝，他就没有焦虑。我们现在人是有焦虑，是觉得什么？哎呀，我25岁了，你我这么老了哈？那个现在，我不知道哈。现在小姑娘现在25岁，她觉得自己很老了哈。在28岁再嫁不出去，就是世界末日了哈，就该审判了哈，就该被审判了。这非常有意思啊！哎，那什么人？说错了吗？好，那个。他这个他你这是现代人的时间观，啊，现代人的时间观，啊，你这个就是理性时间嘛，啊，理性时间，它是一个指向，啊，它是一个指向，一个流年，要么感觉自己，女人很容易焦虑哈，感觉自己青春易逝啊，青春易逝，你要用一种天人合一的观点来讲哈，当然岁岁年年人不同。啊，人不同，但是我是把我这个不同的人放在那个年年岁岁的花相似里面，对吧？好，我又看见春花秋实，啊，我又体会到这个生命本身的这样一种，这种永恒的哈，永恒的这种美哈，永恒的这种美，你是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然的一个环节，啊，你就不会焦虑哈，不会焦虑哈，跟你讲，但是现在不可能哈，不能，这现代社会肯定会焦虑的哈，肯定会焦虑。那么这是还有一个，就基督神刚才跟你讲的，他这个。这非常了不起，他这个基督教哈，当然对西方文化的训练，他开始培育了那个 personality，就是那个个体性的那个东西哈，个体性的这个东西，他让我们对个体生命的认识有了一个起点，有了一个终点，哈，有了一个终点，然后才有这个拯救赎罪哈。那到后来他们的那个新教改革劳作哈，然后成为上帝的选民，然后成为如何从一个清教徒转变成一种公民，对吧？成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他们那种转变是非常自然的。啊，非常自然的，然后形成一个从一个清教徒的良心原则变成公共社会利益的利益原则，啊，利益原则形成一种社会共有的每个成员所共有的一种公民风度，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就是说对个体的那个有限的个体生命的此生此世的幸福的这样一种认识，啊，认识，那是基督教告诉他们的，要限定，要一个限定，限定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珍贵，它有价值，才有价值，才有价值。那么这个，那在哲学上就形成一个理性时间的一个认识，就是最明显的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你们也知道的哈，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啊，所有的事物的发展，这是它的历史哲学哈，它历史前后相继的啊，前就是前面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后面的一个原因啊，后面的原因是它的一个结果啊，现在结果。实际上我们这个后来跟你们讲福柯的时候，好像跟你们提哦，你们又上了一个课吧？没上我那个。这还有就是我跟你们讲一种反现代性的一种时间观念，就是说不是那么整齐的像那个因果链条哈，因果链，因为有了袁世凯才有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才有蒋介石，因为有一个蒋介石才有共产党要推翻他，不是历史不是这么简单啊，它是 double 式啊，它是层级式的，它是互现的，叠加的哈，叠加啊，叠加的。但是在一个认识模型上哈，认识模型，哲学的认识的，也就像科学模型一样，也就像我们的地球仪一样的，它不是地球本身，但是它是一个地球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想象，对吧哈？标准化的一个想象。那在认识论上，我们在时间上，我们就认为，就是人的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就来自于这个理性时间哈，理性时间啊，前面说前因后果，前后相继，那么历史总是进步的，那明天永远是很美好的，所以说才有了政治家政客才会给人承诺。因为承诺之后，你才给他选票。他承诺的是什么？他拿的打的是时间的，打的是时间牌，对吧？打的时间牌哈，打的时间牌哈，未来总是更好的哈，未来总是更好的，是这样的想。然后历史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什么？经过这个三个节奏哈，三个节奏的，是否是哈，是否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这样一个过程嘛哈，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历史就是。螺旋上升哈，螺旋上升啊，这是现代的时间哲学啊，理性时间哲学。